亲中势力瓦解，日准首相岸田文雄延续亲美抗中友台。安倍考撤局座岸田，岸田曾助安倍挽救台日关系。关键时刻，澳洲右建要求正式承认台湾请愿。德国新政府可望调整对中政策，加强与美协调。孟晚舟获释后，杜鲁多首谈是否禁华为？美商务部长指中共未履行贸易协议，阻止航空公司购美飞机。穷国因一带一路背债，研究指隐性债务高达3850亿。杜特尔特国族副总统民调下滑，参院议长居首，拳王退役，专心参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NHK 报道，岸田29号下午胜选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坚守民主主义等基本价值观的决心，坚守日本和平与稳定的决心，以及在国际社会展现存在感来保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希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专家认为，岸田在外交政策上会延续安倍路线，台湾是重中之重。对于岸田的政策走向，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对本台表示，岸田文雄会延续自民党内亲美抗中友台的政策，这里的中更准确是共，所以整体外交方向应该没有大的变化。在经济上，岸田文雄比安倍左一些，但是在外交和防卫上比安倍可能还更右一些。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大纪元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岸田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以及各项国际组织，同时强调台海有事日本无法置身事外，双方必须深化民主防卫机制，加强台日海巡合作，成为台日共同应对中共军队滋扰机制，以美国为平台进行台日情报交换与联合军演。此前呼声最高的河野对日本国会通过对中共破坏新疆人权谴责案不愿松口表态。这次从议员票情况来看，日本亲中势力已经瓦解。多家媒体报道，岸田曾对外表示，日本应与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坚决抵制中共这样的独裁政权越来越嚣张的对外扩张。接下来预计岸田将在10月4号举行的临时国会被指名为第100任首相，同日着手组阁。据目前估算，众议院大选投开票日很可能落在11月7号或14号。日本从二次大战以来，还没有好像今次在新任首相就任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要举行有关政权是否轮替的众议院大选。同时这次亦是史无前例，在众议院任期10月21号届满后才进行众议院大选的一次。日经新闻报道分析，29号岸田文雄能大赢，将成新首相，前首相安倍晋三扮演关键角色。一个月前，河野在党员票调查及民调都居首位，其阵营当时研判，如果同岸田一对一对决，在党员票占半数的首轮投票就能够一次定胜负。这个时候，本来支持岸田的安倍开始转向支持有意参选的高市早苗，采取让选战进入第二轮投票的策略，而高市在安倍力推下表现不俗，一度让外界认为可以在首轮投票和岸田抢攻第二名，这样让河野阵营有了错误评估，认为第二轮投票对决岸田必败，不如将部分选票转给高市，等高市在首轮投票能够站上第二位，然后河野对决高市就能够稳赢。但是安倍在最后投开票前的周末突然停止为高市寻求支持，而高市在28号晚已经同岸田达成协议，共同对阵亲中的河野，最终让岸田赢得大选。 日媒爆料，安倍同岸田两人关系匪浅，早年岸田曾替安倍挡走，化解了安倍的危机，亦因此打造了今日的台日互信关系。政治新知三月曾报道，岸田好富有人情味，且酒量极大。1997年3月，时值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执政时期，安倍率团到台湾交流。在台湾，如果东道主以美酒款待贵宾的话，要一饮而尽才是懂礼数。出席晚宴时，安倍等人酒量好差。这个时候，岸田挺身出来帮安倍挡酒。当时台湾的立法委员个个是好酒量，对日本贵宾展开干杯攻击前，日方就由岸田一一接招，无论是啤酒、绍兴酒、超过60度的茅台酒等，岸田喝了很多，而且都是干杯一饮而尽。台湾方面对于岸田的豪迈作风加深了对这位政治人物的信赖感。岸田被认为做人好讲义气、大方，堪称豪放磊落的英雄人物。他与安倍都是在1993年众议院大选首度当选。安倍执政时，岸田被任命担任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要职。两年前十月，就有澳洲民众向国会请愿，要求澳洲政府给予台湾正式外交承认。而29号再传出一份新的请愿，要求澳洲政府正式承认台湾。而此时正是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的关键时刻。这份请愿书内容提及，台湾拥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军队、货币、法律体系和世界一流的公共卫生体系。台湾公民可以持台湾政府签发的护照自由旅行。该护照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广泛接受。然而在正式承认方面，由于各国希望与中共国进行贸易，于是台湾被阻止参与全球机构和多边贸易协定。现在是世界纠正这种局面的时候了，澳大利亚可以带领世界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中共国，承认台湾政府是台湾的合法政府。通过承认台湾政府，鼓励中国大陆和台湾就各自的条款进行谈判，以相互承认彼此为主权国家，并降低战争风险。要众议院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并认为台湾政府具有台湾国民政府的地位。根据了解，这份请愿书由一位名叫 Jeremy Y 的人提出，目前只有6人签名联署，而请愿联署活动将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10月27号晚间11点59分截止。而据悉，澳洲人民提出请愿案不同于美德，没有人数门槛，只要四周内有人联署即可，但人数越多越能够使澳方更为重视。联署者限定为澳洲公民和居民，最后再经由众议院请愿委员会审查批准。德国大选后，新政府仲未成立，但是专家预期，由于对中立场偏强硬的绿党和自民党可望执政，新政府将调整中政策，并加强与美国的协调。世界报29号报道，成功连任的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洛利普尔表示，过去小心翼翼的做法行不通，下一届新政府肯定将明显调整中国政策。默克尔近年对中国人权问题相当低调，去年底在欧盟轮值主席任内完成与中共的投资协定。绿党是德国对中态度最强硬的政党，在竞选政见呼吁欧洲团结起来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共。洛利普尔反对批准欧中投资协定。自民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南斯多夫亦表示，只要中共继续制裁欧洲议会议员，就没有批准欧中协定的可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庞格拉茨亦指出，由于中共独裁，经济政策亦更具野心，德国新政府和欧洲有必要调整中政策。绿党和自民对中态度相近，执政后可能导致德国重新取舍经济利益和价值观。新政府上台后，将有利欧盟推动统一的中国政策，并多与美国协调对中立场。 未来几周，若果绿党同自民党加入社民党，取得国会过半席次，组成三党联合政府，就能选出总理。按惯例，由另一党，亦就是绿党或自民党指派外交部长。外界推测，社民党领袖萧兹可望成为后默克尔时代的首位总理。他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劳工部长。当时他说，说服企业缩减工作时数，由政府补足薪资，以避免企业大规模裁员。此举缔造金融海啸时期的德国就业奇迹。在孟晚舟获释后，28号再次当选加拿大总理的杜鲁多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及与华为相关的议题，并将在未来几周公布是否在加拿大禁止华为 5G。 当日杜鲁多表示将在10月任命新内阁，第一批52名新当选的议员已经在国会山和网络上开始培训。在秋季回归国会的议员中，绝大多数是现任议员，目前的部长们将继续留任。同2019年一样，杜鲁多将不得不寻求反对党的支持，以通过立法保持众议院的信任。最有可能的伙伴还是新民主党和灰人政团。这次大选中，更多的加拿大人投票给了保守党，而不是杜鲁多所在的自由党。杜鲁多表示，实际上已经看到很多加拿大电信公司都开始将华为设备从他们的服务中移除，并且现已在没有华为涉入的情况下持续发展前进，将会在未来持续权衡不同的选择，并在未来几周之内公布是否禁用华为 5G 决定。当前美国和澳洲都已经禁用华为设备，五眼情报联盟中，加拿大是唯一没有禁止或限制华为参与网络实施的国家。路透社指出，事实上加拿大已经封杀了华为，但是先前不公开明讲，是担心影响被中共扣押的两名加拿大人质释放。外界认为，中共放回两名加拿大人质后，自由党将面临更大压力。在竞选期间，保守党誓言将正式禁止华为，并承诺进一步调查华为在监控维吾尔人和其他受迫害中国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保守党领袖奥图尔一直呼吁杜鲁多应更积极地应对中共给加拿大和国际社会带来的威胁。路透报道，雷蒙多28号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上表示，中共没有遵守2020年与川普政府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共承诺要购买美国产品，但北京没有履行承诺。他说，我不知道波音公司是否在这里，中国航空公司要想购买数百亿美元的飞机，但却被中共政府阻挠。雷蒙多强调，中国人必须遵守规则行事，我们需要对他们施压，让他们承担责任。波音拒绝回应，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亦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一份29号公布的研究显示，中共野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让穷国背负3850亿美元隐性债务，而且超过三分之一相关计划面临贪腐丑闻。法新社报道，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最重要的投资倡议。国际发展研究室 ADATA 的报告表示，一些国家银行与企业依此倡议签署不透明协议，以导致数十个低收入政府债务缠身。但从财务状况表看不出，中共2013年公布一带一路倡议后，迄今已对约163个国家投资超过8430亿美元，以在当地造桥铺路，建设港口和医院，其中包括非洲和中亚多个国家。 ADATA 执行长派克斯表示，近七成的这些金额被贷给国家银行或者是中企与当地伙伴的合资公司，而借款国原本已经欠北京很多债，很多贫穷政府无法再承受更多贷款，这些政府自己都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欠中共多少金额。 ADATA 列举出45个中低收入国家，他们对中国的债务风险规模已高于其国内 GDP 的 10%。 大不中之流入已引发一些地方的反感，比如八月发生的载有中国人的车辆在巴基斯坦遇袭，与当地抗议中共一带一路有关。派克斯表示，很多外国领袖因为债务疑虑暂停或取消中方基建计划。G7 峰会和欧盟今年亦公布了应对一带一路的计划，以制衡北京主导全球贷款的情势。拜登政府考虑发起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基础建设计划，以抗衡一带一路。白宫希望美国参与的基建计划比中共资助的计划拥有更高的环保和劳动标准，并且在融资条件上更加透明。美国官员表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外交政策战略的核心，中共从中获得原物料、海外贸易和地缘政治筹码。到2035年，所有发展中国家有超过40兆美元的基建需求。美国官员计划先听取当地领袖的想法，并在2022年初正式挑选若干旗舰基建项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将竞选下届副总统，民意支持度却不升反降。另一位表态角逐副总统的有力对手参议院议长索托后来居上，在副总统参选人最新民调支持度中居首位。菲律宾明年五月将举行总统大选，由于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只能担任一届，且政府元首由人民分别投票选出，杜特尔特在下届选举只能竞选总统以外的职位。民调机构亚洲脉动29号公布，9月6号至11号对2400名非国人面对面访谈结果。调查结果显示，索托以 25% 支持率领先，杜特尔特以 14% 位居第二。多项非国民调结果显示，杜特尔特长女萨拉在明年总统大选支持度独占鳌头，但杜特尔特8号接受执政党提名参选下届副总统。拉萨表示和父亲早有协议，2022大选只有一个杜特尔特，因此他不再角逐总统位置。很多支持者大感失望，希望杜特尔特放弃参选，将机会让给女儿。候选人登记日是10月1号到8号，期间杜特尔特是否会有改变心意改由萨拉参选总统备受关注。另一方面，杜特尔特政府采购疑云引发的政治风暴好似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参议员对注册无赖的小型制药公司 Family 竟取得非国政府总值约1亿7000万美元的抗疫物资订单一事紧咬不放。24号质询时又爆出 Family 员工曾删改提供给政府的防护面罩生产日期，对杜特尔特政府形象造成冲击。而另一位参选总统的热门人菲律宾拳王帕欢奥29号正式宣布从拳击界退休，称要专心准备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战斗。帕欢奥2010年首度当选众议员，接着在2016年当选参议员。立场上他支持杜特尔特的毒品战争及重启死刑等作为，后来因为不满政府贪腐不断及与中共关系友好而渐行渐远，甚至在7月被免除执政党主席职务。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